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收盘情况。今天周五，道指涨139.92点，涨幅为 0.4%， 报 34,818.27 点，纳指涨40.98点，涨幅为 0.29%，报 14,261.55 点，标普500指数涨 15.45 点，涨幅为 0.34%， 报 4,545.86 点。本周五是四月份和第二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12%， 纳指上涨 0.65%，标普500指数上涨 0.06%。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份，道指总共上涨了 2.3%， 纳指上涨了 3.4%， 标普500指数上涨 3.6%。 而在一季度，三大股指均录得2020年以来的首个季度跌幅，道指下跌 4.6%，纳指下跌 9.1%， 标普500指数下跌 5%。 本周五公布的美国三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43.1 万，低于市场预期的49万，创去年11月以来最小增幅。三月失业率自上个月的 3.8% 降到了 3.6%，低于市场预期的 3.7%， 并且逼近将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非农就业数据还显示三月平均时薪同比上涨 5.6%， 创198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在美国 CPI 通胀飙升至 8% 的背景下，这份报告表明美国的通胀压力进一步提高了，也加大了美联储采取激进加息措施的理由。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于5月5日举行下次政策会议。据 CME 美联储观察发来的报道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5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28.9%，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 71.1%，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 0%。 该工具还预测美联储6月份加息25个基点或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 0%， 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 23.3%， 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为 61.4%， 加息125个基点的概率为 16.2%。在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39% 升至了 2.43%， 高于十年期收益率。这就意味着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利差再次倒挂，美国五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利差进一步趋近负。二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倒挂。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倒挂现象，可能预示着潜在的衰退。本周市场仍然继续关注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将于4月1日恢复线上的谈判。俄乌谈判，俄方代表周五在其个人社交主页发表文章表示，俄方继续以视频会议模式进行谈判。俄方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立场没有改变。有评论称，俄乌全面和平解决冲突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在此之前，双方已经进行过多轮谈判。3月29日结束的俄乌第五轮谈判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取得最大进展的一次。俄乌均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但在3月31日，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乌方还指责俄军在承诺减少军事行动的地区继续猛烈炮轰。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俄军正在按照计划重新部署。好，以上是本周的市场消息。那本周的市场消息除了三大宏观经济数据，也在本周公布了2023年的联邦预算。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拜登的2023年联邦预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呢？本周拜登政府公布了总计5.8万亿美元的2023年联邦预算的提案，此项提案涉及到了经济、税务、民生和国防等多个领域，很多都跟咱们的投资息息相关。那么，这只看得见的手准备把我们的市场推向哪里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次的预算。首先是这个提案给出的宏观经济的假设，这个提案预计经济增速能在今年达到 3.8%， 然后在未来十年维持 2% 的平稳增速。这个跟之前所谓的很多的经济学家也好，一些网络红人也好，他们的预测，他们对于经济的预测不太一致。在前几周有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在明年或者未来的接下来的1到2年会出现经济衰退，可是在联邦政府给出的这个对于宏观经济的假设，却是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持的是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个提案还假设通胀率可能会在今年达到 4.7%， 然后于2023年回落至 2.3%。 因为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去年11月份的预测，所以已经跟现在实际的高通胀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了。白宫表示，只要今年政府的收入能够增加，通胀就不会带来更多的赤字。而为了抑制财政赤字的大幅增长，拜登政府提议在未来十年向富人和大型企业增收税收2.5万亿。除了之前在大基建计划提议的把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把个人最高税率提高到39.6%之外，还新增了一项亿万富豪最低税款，要求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增收最少20%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家庭的投资出现了账面浮盈，即使还没有变现，也要为浮盈交税。如果这些税务法案能被完全通过的话，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加税额度。不过从不少民主党国会官员已有的反应上，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啊，蔡蔡本人也觉得这个确实纯属忽悠啊，哪个富人会同意啊？从资金分配上看，变化较为明显的是，拜登提议把 5.8 万亿中的 1.6 万亿用于自由支配开支，同比增加了 6.7%。其中资金的一半将用于国防项目，另一半将用于刺激国内消费。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拜登政府不会再给传统能源公司提供更多的税收减免优惠，但提议给本土的太阳能制造业提供2亿美元的资助。 美国运输部将会分到268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的14亿美元将会用于支持 EV 充电桩的建设。啊，注意这里有两个单位得到了这一定程度的资助，一个就是本土的太阳能制造业，因为太阳能板块这一块大起大落，长期的大起大落，也套牢了不少人，不知道这一次的政策优惠能不能给他们的股价带来一定的好转啊。一个是太阳能，还有就是电动车的充电桩。拜登总统本人呢，对本次的提案非常的自豪，他表示比上一届花了更少的钱，就取得了更好的经济成功。啊，他是认真的吗？他们这次的提案能继续通过更公平的税收政策，在未来十年内帮美国减少10,000亿美元的赤字。在本次拜登政府的联邦预算提案中，我对咱们投资者影响最大的也就是这个税法了。如果公司的税率增高的话，那这不仅会减少公司的可分配收入，减少公司的投资，也会直接降低投资者的收益。此外，自从 Trump 减税以来，很多企业利用少交的税进行了自己的股票的大量回购，成为了过去几年里股市上涨的一股重要的力量。而如果企业税回到28%，这也会让公司减少回购活动。因此，对于整个股票市场而言，增加企业税可是一大利空消息啊。不过，从现在多个国会议员的反应上看，新税收提案通过的可能性也较为渺茫，因此现在我们需要时刻关注法案的进展，暂时还不用过于担心。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几大数据，宏观数据。先说一下利率，自从鲍威尔在周一暗示五月份可能会加息50 BPS 之后，各大投行也加大了他们的加息预期。Morgan Stanley 和高盛都预计美联储会在五月和六月例会上连续加息50 BPS， 之后呢会每次会加息25 BPS。 而花旗银行更为鹰派，预计美联储会连续4次加息50 BPS， 把年底的联储利率提升到了 2.75%， 急速上升的联储利率也拉高了贷款利率，到目前平均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今年上升了 65%， 几乎已经达到了 4.4%， 创下了3年以来的新高。和年初相比，30万贷款的月供从每月1301美元上涨到了1506美元。在这个贷款费用增多的时候呢，美国新屋销售也出现了下降。二月份调整后的年化新房销售数量为77.2万个，低于一月份的78.8万和去年12月的80.1万个。对此，分析师表示，虽然贷款利率上涨给房屋需求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房屋市场中存在的严重供给不足的情况可能会让房地产市场在今年全年继续保持火热。据美国国家房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住房购买力指数显示，二月待售房屋指数比一月下降了 4.1%，而市场此前是预期有1%的增长。 NAR 的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表示，造成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房屋上市数量不足，无房可买。不过他也表示，这种情况会随着贷款利率进一步的升高而有所缓解。最后我们再看看消费者的另一大支出领域，就是零售消费。 本周公布的三月密歇根最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了 59.4， 是十年以来的新低，这显示了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后购买力下降的担忧。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认为自己今年的财务状况不及去年，而且已经有不少人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大家对长期的通胀率预期并没有改变，认为未来五年的通胀率会维持在3%。无论是加息还是贷款利率和通胀的上升，其实都会给我们老百姓的实际的生活造成影响，而这个影响肯定也会传导到公司的经营和利润上。在这种大环境中，我们作为股民也需要转变自己的思路，专注于那些受益于加息环境的公司，或者是专注于那些盈利能力强、稳定增速和有定价权的公司。加息之路呢，肯定是有尽头的，只是这中间的过程会非常崎岖。希望各位股民朋友们继续做好风险控制，既不要被短期的市场反弹而迷惑，也不用为股票一时的下跌而感到绝望。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一些焦点个股值得我们关注呢？本周最让股民们振奋的一个消息，无疑是特斯拉宣布可能会拆股。特斯拉周一表示，在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将要求股东对增加额外数量的股票提议进行投票，以推进新的股票拆分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批准，则特斯拉将继去年八月之后再一次对股票进行拆分，目的是让员工和投资者更容易购买股票。在去年八月，特斯拉对公司股票实施了一拆五的计划，特斯拉投资者所持有的每一股股票变成了五股。其实拆分股票是降低购买股票成本的一种方式。股票拆分后，除了股价变低和发行在外的股数增多以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拆股并不会影响一家公司的价值，但是却会在短期内推动该公司股价的上涨。像除了特斯拉，像那个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等等这些科技巨头近年来都进行了股票的拆分，其中苹果公司的上一次拆分也是在去年八月对股票进行了一拆四。虽然特斯拉拆股的消息令股民们振奋，但是特斯拉特意强调了，公司董事会虽然已经批准了管理层提出的这一新的拆分提议，但是呢仍然有待股东的批准，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真正的好消息的到来。本周游戏驿站 GME 公司计划将 A 类普通股的数量从3亿股增加到10亿股，部分以股息的形式进行股票拆分。方舟生物医药股价走低，其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试验错过主要终点。小鹏汽车一季度共交付34561辆智能车，同比增长159%。理想汽车一季度的交付量达到31716辆，同比增长152.1%。啊，国内的这几家电动车表现每次都非常好啊。贝壳宣布租房战略升级，爱奇艺公司升级了网络电影合作模式。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一些焦点的个股，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本周的热点话题的板块了。 上一周菜菜和大家聊了中概股的那个中概股的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到底何去何从。上周我们分析了这本周本月二月到三月中概股被血洗，除了自身原因以外，除了监管政策的变化以外，也有机构的恶意做空。不过这两周中概股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反弹，那么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呢？接下来中概股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手里的中概股到底是赶紧抛掉还是耐心持有？我们来看一些菜菜跟大家找了一些中概股的随着中概股公司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大，其实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中概股的回归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回归是回哪里呢？资料显示，自阿里巴巴2009年成功赴港二次上市之后，在最近几年里面已经有网易、京东、百胜中国、华住集团、深中通快递、新东方、百度、哔哩哔哩等将近20家中概股公司先后选择回港二次上市或双重上市，其中就包括了此次在美股遭遇重创的蔚来、小鹏、理想，就是电动车三傻啊。2021年6月24号，小鹏汽车正式完成了港交所上市的聆讯，成为当年首个美国纽约、中国香港两地双重上市的中概股。2021年8月12日，理想汽车也正式登陆港交所。蔚来汽车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但几经波折，其最终也成为了继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之后第三家实现美股港股上市的造车新势力。今年的2022年的3月10日，蔚来汽车顺利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所以这些中概股宁愿花费更多的成本也要选择在美股港股双重上市，除了与其他打算赴港上市的新势力抢占资金渠道以外，未雨绸缪防范在美国被摘牌的风险也是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华尔街日报在三月刊登的一则报道中也提到过，中概股风波的最大赢家或将是香港证券交易所。目前大多数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呢，都已经着手为回港上市做准备。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预测，在2022年5月到6月将出现一股中概股回归港股的高峰，到2022年底回流公司预计将超过10家。对于中概股的回流，港交所呢无疑是持欢迎态度。根据知名投资银行高盛预测，如果双重上市的中国公司全部转向香港，香港市场的日均成交额可能会增加大约26亿美元，大大提升成交量。为了给海外上市的中概股提供腾挪的空间，港交所呢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在2021年的11月，港交所公布了针对简化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的新规，不仅放宽了二次上市的市值门槛，还首次允许了同股不同权、可变利益实体等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直接申请双重主要上市。不过由于香港市场的资金体量和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大概只有美国的20分之1，并且市场的流动性较弱，换手率也比较低，因此也有专家认为 A 股市场同样也是承接中概股回归的优质选项。需要正视的是呢，无论是选择港股还是 A 股，中概股回归都需要经历一段长期曲折的过程。在动态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上市的这些企业们其实最需要关注的还是自身商业模式和经营情况，这才是能够确保公司渡过难关最重要和最正确的事。不过呢，刚刚说了一些好消息，就是在回归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所有的中概股都可以如愿的回归。那么在哪些在美的中概股符合回港上市的规则呢？根据港交所年初发布的二次上市规则，目前共有大概33家中概股基本符合二次上市的条件。好，接下来在本期节目结束之前，彩彩给大家把这33家中概股一一的介绍，简单的说一遍。第一家，拼多多，股票代码是 PDD。第二家，腾讯音乐，股票代码 TME。第三家，唯品会，股票代码 VIPS。新豪博亚娱乐股票代码 MLCO， 这只股票我还没听过啊。Atlas 股票代码 ATCO， 前程无忧 Job 股票代码 Jobs JOBS， 欢聚的股票代码是 YY， 新蛋股票代码是 NEGG。这只股票也之前也比较妖啊，没想到这个妖股也符合这个回港上市的规则。大全新能源，股票代码 DQ。 360数科，股票代码 QFIN， QFIN。 晶科能源，股票代码 JKS。 智文集团，股票代码 MOMO。阿特斯太阳能，股票代码 CSIQ。 爱奇艺股票代码 IQ。 好未来，股票代码 TAL。 诺亚财富，股票代码 NOAH。 世纪互联，股票代码 VNET。 小牛电动，股票代码 NIU。 小牛电动也是之前非常股价走势非常好的一只电动车股啊。金融一账通，股票代码 OCFT。 和历史自动化，股票代码 HOLI。 斗鱼，股票代码 DOYU。 搜狐，股票代码 SOHU。 好，时间到，本周的节目就是今晚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